好，各位都切出，我们已经进入第十二讲，我们只有十三堂课啊，倒数第二堂课。第十二讲内容，大家在那做一点点简单回顾。我们经常会看到这张幻灯片，格雷多教会，一个很好的地理位置，海滨城市，商业很发达，牧师很好，这个也很富足，那么就有很多的恩赐，恩赐一多呢，就有一次打架，对吧？因为大家都有人，都有人，有好人才就会打架，就会出问题。问题列了一大堆，我们讲过有奸党啊、论断啊、奸淫啊、婚姻问题啊、祭物的问题啊、使徒的权柄的问题啊，以及如何看待旧约历史的问题、蒙不蒙头的问题、吃不吃饭的问题，以及恩赐的问题。我今天继续跟大家讲属灵恩赐。上一次谈到十二、十三章。是所有的基督徒可能最熟悉的两章圣经，但是那两章圣经就连起来一块读，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属灵恩赐很好，但是有一样东西最大、最奥妙、最好的那个恩赐你不能没有，如果没有那个的话，其他的属灵恩赐都讲没有意义。那个属灵恩赐是什么？爱。好，我们大家上一下都听懂了，就是因为没有爱，所以属灵恩赐越多呢，教会的问题就越多，这就是根本的原因。所以保罗在讲完那个根本之后呢，他要开始今天讲第十四章，他要讲属灵恩赐里面在当时的教会里面产生重要影响最实际的两个问题，就是方言和先知讲道。为什么要选这两个问题讲呢？那医治病不好吗？好。有其他的恩赐不好吗？好。但是这两样东西呢，在教会里面影响最大。为什么？你们人们都会说话，说话的时候呢，要么先知讲道，要么说方言。一说话的时候呢，就会给教会带来很多的后果，对不对？也就是说，人也可畏。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要选这两个问题来讲呢？因为这两件事情在当时的教会里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那么大概给大家介绍一点点的背景。一世纪的教会呢，不像我们今天的教会，大概和我们今天的家庭教会是相像，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起来的一个群体，里面呢没有专职的牧师，但是会有一些传道人来去去。那么教会里面呢会有一些灵命成长比较好的人呢，被选为长老或者执事，就是负责那么这个团体里面的这个讲道啊，做这个主领圣餐啊，做这些工作，那就是它的主要形式。那么在这种形式上聚会的时候呢，他们主要的聚会的问题是领圣餐，这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呢，就是分享他们的信息。但是他们分享信息不像我们今天有一个牧师站在台上讲，他们是谁有感动呢，谁会说话。那么说话的时候，有人呢就会讲一些话让别人都听不懂，他们称之为方言。还有一个人讲一些话呢，他是依据当时的旧约圣经和当时使徒的教训。我们要非常清楚，他们那时候没有新约圣经，他们那时候手上拿的圣经不是我们今天拿这本，没有后面的新约部分，就连旧约部分他们也不可能人手一本，因为那个年代的印刷术和那个成本费不可能人手一本圣经。所以那时候人讲的那个所谓先知讲道呢，基本上是从使徒给他们传讲的东西，他们再把使徒传讲的讲给大家听，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类型，非常类似于我们国内现在好多家庭教会没有牧师，那么这个教会的负责人会跑很远去搞培训，培训完了以后把培训那儿学来的东西呢再讲给自己的会众听，非常非常类似于这种状况。那么这就是当时一世纪的东西。那么究竟什么是方言呢？如果你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方言大概的意思就是讲别国的语言或者讲某一个地方的语言。比如说我今天讲的带着山北味的普通话，对吧？你一听就听出来，一听我讲话你知道这个人从西北来，但是你们都能听懂，对吧？因为我是讲山北味的普通话。如果我纯粹用山北话讲呢，你们可能就听不懂了，那我讲出来那个呢就是人人不懂的方言，可以叫做方言。如果说底下坐的都是陕北人，那么我使用陕北话讲的就很好。如果底下一个陕北人都没有，我用陕北人讲行吗？ 就没有任何意义，你听不懂啊，有什么意义呢？所谓方言呢，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用有一种恩赐是你经常不用的一种语言能力，让底下的人能听懂，就这个意思。比如说我原来是讲广东话，今天你们都不讲广东话，我突然开始讲普通话，这叫我有方言的恩赐。那么还有一种，就先知讲到，我刚才说先知讲到主要是依据当时的旧约和使徒教训来传讲上帝的信息，这叫先知讲道。这两种恩赐与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说话。说话呢，会说出问题，也可以把问题说没了，可以把问题说大了，对吧？那么究竟这个问题出在哪呢？如果在一场聚会里面，有一个人感动要说方言，有一个人感动要做先知讲道，那么大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谁说了算？是不是？到底谁是对的？是不是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有一点爱做基础的话，也就是说最大最奥妙的那个恩赐爱在那个教会里面的时候，大家说恩赐可以彼此尊重。如果没有爱的情况下呢，大家就可能打起来，对不对？这就是格林多教会当时的问题。你怎么发现他的问题呢？在这一章当中第33节的时候，保罗交代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句话告诉我们，就是说保罗在这一章里面所讲的主题内容是方言好还是先知讲道好呢？关键是不是把教会搞成安静下来，大家造就人，还是你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彼此争论。那么哥林多教会呢，因为这两大恩赐呢争吵不休，他们又想说先知讲道好呢还是方言好，先知讲道说了算呢还是方言说了算，到底是谁在先谁在后？所以导致一种问题，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教会里面出现一种说，我们都去追求重视方言，而忽略了先知讲道的重要性。那么如果出现这种结局的时候呢，作为使徒他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第14章就在给我们阐述，在教会里面先知讲道和方言也该怎么处理，这就是这一章的主题问题。那么你知道这个背景以后呢，现在把你的圣经翻开第14章第一节，第一节稍微有一点点回顾。你看他说你们要追求爱，这句话是根据13章来的，对吧？他说所有的恩赐里面总很好，不要忘掉爱，没有了爱都不管用。然后就说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先知讲道。我把这里面重要的字呢用不同的颜色画出来，这里面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字，我用蓝色的把它标出来，叫什么？更。更是什么意思啊？哎，你知道更就知道说和那个想比的话，这个好点，是不是说那个不好呢？没这个意思，那这个比那个更好一点，就是这意思。所以你看这一句话里面，保罗已经把他的观点阐述清楚了。他说如果把先知讲道和方言爱这三样东西放到一起来衡量的话，首先要追求爱，然后呢与方言相比呢，先知讲道更好。观点已经给你了吗？非常清楚。然后说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神说的，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讲出各样的奥妙。这个地方说什么？方言是好的，是上帝的灵感动一个人需要讲的话，但是这个话语呢是讲给自己听，讲给上帝听的，这是他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说先知讲道呢是对人说的，是要造就安慰劝勉。换句话说，先知讲道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们今天上课一样，不是讲给我听的，我是讲给你听的，而且讲完以后呢，大家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得到安慰，得到劝勉。他把这两个东西分得够清楚了吧？然后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这个理念清楚不？ 方言好不好？
好，
但是对你自己好处大于对教会。先知讲道呢，对教会有造就，对你自己呢也有造就。我愿你们都说方言。保罗的观点是，方言不是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说，但更愿你们做先知讲道。看到他的观点清楚吗？他说你们应该好好的追求先知讲道，很重要，但也不要忽略了讲方言的事。然后他下面给出一个条件说，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意思是什么呀？说如果你有感动要说方言，如果旁边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你讲的话翻译出来让大家明白的话，你就不如好好的听先知讲道。我现在在这说，听懂没有？我在讲方言，我在讲什么？你们谁也没听懂。你谁没听懂呢？你就不会从我说的话中得到介绍，对吧？保罗讲的意思就是这个。如果没有人把你讲的话翻译出来的话，你对任何人没有造就。不是说方言不好，是不造就人，也不造就教会。所以保罗给的观点其实非常非常简单明了。他说，在这两样事情里面，你们要更加的追求先知讲道的恩赐。然后他下面再说方言究竟有哪些的局限性。其实他底下这段话一念你就明白，他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是讲方言，不用启示知识预言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因为格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保罗到他们那儿去的时候呢，也讲过方言，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保罗给他们的呢不是方言，是什么？他说启示知识预言和教训。有人把这几个字分解的那么详细，我觉得不要分解那么详细。总而言之，保罗用了这四组词把上帝的话语交给格林多教会，让这个教会成长，让这个教会去建造。保罗说，我没有跟你讲一大堆话让你们所说的人都听不懂，我用的不是这个办法。然后他下面举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那有声无声的物，比如说是箫琴，若发出声音没有分别，怎么能知道他所弹奏的是什么呢？今天中午有没有人去看那个 Christmas 那个 parade？ 因为我儿子去了，所以我去送他，我就知道他们都去吹那个中乐队，每一种乐器都会发出一种声音，如果这种声音不是按照一定的次序和高低节奏吹出来的话，那叫什么？噪音，对吧？如果按照一定的次序旋律吹出来呢，那叫音乐，对吧？简单吧，很简单，像钢琴一样，吹上去都可以弹得响，但你不一定弹出一首曲子来。保罗讲这个意思就在这儿，说方言好不好？好，讲出来有声音，但是如果没有人能听懂你说什么的话，就是噪音，像吹乐器一样，没有任何意义，人不会欣赏它。然后他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我们要知道保罗那个年代呢，罗马官兵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主要统治者，也就是说他对军队管制这一方非常清楚。如果吹一声号，士兵不知道这是冲锋号还是撤退号还是起床号还是休息号，请问士兵该怎么做？没法做，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你吹出那个号声要有次序，要有规定的内容。如果别人不明白你吹出来的这个号声是什么，军队将一盘散沙。我们和小时候都是看地道看地理战长过来的，你听那个嘟嘟嘟嘟嘟嘟，你就知道干什么，冲啊！那叫冲锋号，对吧？保罗在这讲那个意思，就这个意思。说你可以号可以吹出声音来，但必须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你吹出来那个曲子是什么含义。如果没有这个含义呢，就等于你讲方言，没有人能明白你讲的是什么。你看，这给方言实际上做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一种限制，一定要让别人知道。你们也是如此，说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么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对空说话。保罗已经把这个应用到这儿了吧？说我刚才举的那例，就是让你们说话一定要有意思。如果你表达出来没有意思的话，这个话就没意思了。我中国人最能理解那个，对吧？说话一般是有意思的。比如说这样说，好，马上到我家来坐坐， 这个意思可不是让我到他家里跟去坐坐，你知道吧？这个意思就是啊，我们坐下可能要喝杯酒，可能要吃吃饭，对吧？可能要聊点别的事情，这是真正的意思。你不能直接说我们来坐坐，不是说整体在那坐坐，不是这个意思，对吧？这就是所谓的话语里面那个含义，一定要知道那个含义。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讲究言语的这个表达。好，这就是保罗给的观点，说方言呢有好多的局限性，你必须要翻出来让大家明白，否则的话没有意义。下面他更加强调这个翻译，他说世上的声音或多或少，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讲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人。话外人就是意思是圈外人。我们讲的比较今天的观点就是圈外人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这儿讲普通话，突然进来一个讲广东话不懂普通话的人，他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他一个字听不懂，他会干什么？他转身就走了，他进不了这个圈子。你不管你把它解释成外邦人也好，什么人也好，总而言之，我觉得圈外人比较合适一点，就是他没办法从你讲的这个话语里面融入这个圈子，他被拒绝到圈子以外。他说，所以说你讲的话非常没有那个明白，所以要搬出来。他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搬出来。这讲的更明白吗？我们都希望有恩赐吗？要追求那个造就教会的恩赐，不是在那儿讲出来让别人什么都听不懂的恩赐。如果你要讲，一定有人替你翻译出来。保罗讲说这件事我有经验。保罗写东西的时候，他一般会讲讲他自己的见证，讲讲别人的见证。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他这边说祷告的时候用不用方言呢？可以用。他这个地方讲的祷告呢，是指你在聚会的过程当中的祷告，是在众人面前的祷告，不是指的你在家里私人坐那的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意思就是如果我在一个地方祷告，我用方言祷告，我说了一个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结果呢，别人没办法从你的话语里悟到任何东西。这个悟性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这个样子，别人无法从你讲的话语中领悟到任何信息。这有什么用处呢？这些怎么样呢？我用灵祷告，也用悟性祷告；我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也就是说，保罗说什么？我给你们讲，我给你们祷告的时候，我既用先知的话语，要让你们明白，让你们知道我的话语是从神的灵来的，也让你们知道我讲的话语是属上帝的。你们完完全全能够明白我在讲什么，不然用灵助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么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如果你祷告了半天，最后结束了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旁边那个人说我这句话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结束了，他会不会跟你说阿门？不会。阿门什么意思？同意。我小孩子都说吃饭，因为吃饭一阿门就吃饭了，儿童都知道是一说阿门就是开饭了。阿门就是说我赞同你所说的话，意思大概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是真实的可靠的，我赞同。如果别人都听不懂那个话，他怎么赞同你呢？这就是保罗讲的意思，说一定要翻译出来。说你感谢固然是好的，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还要多，但在教会当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这个地方是第一次保罗公开说他曾经讲过好多方言。你在别的书信过看到保罗说我讲方言吗？没有。很少你能看到保罗讲这个。保罗什么时候讲过方言？圣经里面也没说。但是保罗在这讲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聚会的当中呢很少使用方言这种恩赐。因为呢，他说讲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讲万句方言。如果当然这是个比喻了，如果你用数学算一下，五句和万句多少倍啊，差老大了。他讲的意思就是我在聚会的时候跟你们讲话不使用方言，就是因为他不能造就你们。我愿意用先知的话语告诉你们来造就你们，所以我不使用这个。但是保罗说他的确讲过好多方言，别问我在哪讲，我不知道。 但他保罗在这儿说他讲过，所以你能看到保罗有这样的见证，他说不是不好，是不造就人。下面他就讲了一个例子，保罗经常会推辞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要做大人。你说这个话他刚才讲恩赐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小孩子大人在这呢？突然插这么一句什么意思啊？我的理解呢，应该从底下他讲这段话来解释他这段话。他讲完这个大人小孩以后，他底下讲呢，说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我的。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见证，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你能看到这个地方，大概就知道保罗讲这个小孩和孩子什么意思。他说你们不要像小孩子一样，把野瓜子钉在那个糖果啊，或者几颗这个虾齿之类的东西上面。你们不要只钉在那个说方言那个恩赐上面，你们应该像大人一样，眼光从这个小糖果稍微离开一点，追求更大更远的看见。先知讲到爱的恩赐，应该追求这些东西，不要把眼光是集中到说你瞧瞧人家会说方言，我不会说，这可怎么办呢？你就小孩子气了。我想这可能是保罗表达的一个比较确实的意思，说你们现在像大人一样，不要像小孩子一样把眼光集中的那么瞎的。他说说方言的人不是为信的人做见证，乃是为不信的人。好多人解决一下对这个信和不信的人到底指的是谁辨个不清，我们在这个课上不想给大家介绍这个东西。总而言之，信和不信的人呢，在这个地方讲就是说，凡是信主的人能够听懂你话的，可能更确实一点，是保罗所了解的这个范畴之内。有些人指的是犹太人，有些人指的是外邦人，总而言之不管他什么人吧，保罗说说方言的人是不是为了那些已经信主的人，而是为了那些不信主的人。比如说你在家里为一个不信主的人祷告，或者说你和那个不信主的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们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共同语言，你们交流别人也听不懂，这个都蛮有建造。比如说我见了我一个陕北老家，我跟他讲两句陕北话多亲切对吧，但我见了你我跟你讲两句陕北话呢，你听不懂我听不懂，你有什么意义呢？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想可能他只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说先知讲道呢是为不信的人，不是为不信的人，乃是为信的人。意思是什么？先知讲道是让所有来到教会的人从这个话语当中受到建造，如果万一不信的人进来怎么办呢？他会讲这个话。他说果效不同。他说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有说方言偶尔有不通方言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疯了吗？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这儿突然进来一个人他不懂中文的，到你这儿进来这帮人在这干嘛呢？他说都是一帮疯子，他走了。然后他说如果你是在这儿做先知讲道呢，即便是那个人不信，信来了他听到你讲的话语，他明白了，他知道上帝和你们同在，他就会有敬畏的心，他也可能因为这几句话就信主了，就得到造就。说他会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这保罗给果效已经很明白了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谁参加过一些极端灵派教会的聚会，如果你进去的话，你真的就是这种感觉，整个一帮疯子在聚会，又唱又跳，每个人都说自己听不懂的话，真是像一帮疯子一样。就是保罗在那儿所讲的，如果你不在他那个圈里面，你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注意啊，不要误解，我说的是极端灵派，不要把所有灵派一棒子打死，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能看到保罗在这儿，一世纪已经发生这样的现象，就是说把那种恩赐过度的强调到一个程度。保罗说这样不造就人，但是做先知讲道呢，信的人可以造就，不信的人进来因此可能被造就成为一个信的人。所以他说弟兄们这些怎么样呢？保罗给出几个很重要的原则。经常有人会问，道士要不要说方言，道士要不要先知讲道， 保罗在这儿给出一个原则，注意读下面这几句话。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有诗歌，我们教会有啊，有教训，有启示，有方言，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保罗给的建议说，就是说教会聚会，你不管是先唱歌也好，先讲道也好，先奉献也好，后奉献也好，主要的一个原则是造就你的会众，不是说把奉献放在前面的时候还是放在后面的时候有多大重要，不要为这件事情争得好吵来吵去的。他说若有人说方言的话，注意下面他说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就可以了，不要大家一起都说，闹得嚷嚷哄哄的，像一群鸟在树上一样，你都不知道哪只鸟在叫，是不是？不要这么做，两三个人讲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轮流着讲，意思是什么？他讲的时候你听着，他讲完了你再讲，不要大家同时都讲。他给出一个是两三个人，第二个呢，按照次序轮流着讲，同时还要怎么样？另外一个人要把你讲的话翻译出来。他说若没有人翻译，下面的话讲得非常严肃，就当在会中闭口。这话讲得一点都不客气，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聚会当中讲一些所有的人都听不懂话的话，保罗说闭口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因为对周围的人没有任何益处，对自己和神讲就是了，你坐在那儿可以默默地讲，讲给你听，讲给神听就可以了，不需要让你周围的人知道你正在讲方言。下面说至于先知讲道也给了一个原则，两个人或者三个人讲就可以，而且呢一个人在讲的时候呢，另外的人要慎思明辨，这几句话呢很有一点意义在里面。我们中间所有的在聚会中听到的时候，有没有人在慎思明辨？因为牧师不是每次讲每句话都是对的，有可能会讲错误的话，有可能会引用错误的例子，完全有可能，有可能会引用错误的经文，对吗？尤其是如果你引用约伯记的经文的话，要非常小心，对吧？有没有人慎思明辨？这是圣经的教导，彼得也有这样的教导，不是每一个人讲的东西都是完全准确，会有错误，所以底下听的人呢也该有分辨，好好去听，从上帝那儿吸取到神对你的讲的话里，然后把那些人的东西呢可以去掉。任何人都有缺点，有他的优点。他说若坐在你旁边的得了启示，那个先知就当闭口不言。换句话说，保罗不允许两个人同时讲话，如果一个人讲的话，这个人在思考，如果这个人在讲的话，那个人也该闭口不言听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使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奉服先知的。这些话讲完之后非常非常明了简单，就说你们无论是讲话也好，无论是先知讲道也好，一个一个来，不要闹哄哄的把整个聚会搞得乌烟瘴气，需要有次序，要控制好秩序，这是他给你教导，非常清楚，对吧？没有任何说我们说可以左右变移的，非常清楚。要安静，思想上帝的话语，不要闹闹哄哄的，一个一个来。我们今天这方面的问题不算太多，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牧师讲到，底下的人一般都静静的听，因为那时候大家就坐到一起，围坐的像圆桌会议一样，有人一赶坐就说话了，像我们的小组祷告会一样，谁想祷告谁开口就祷告，有点类似那种形式。如果没有一个秩序的话不就乱了，所以你也该理解那个状况啊。最后保罗给了一个总结的话，他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句话呢很值得去思考和记在心里面。我们中国人的教会要保持安静好像有一点点难度，是吧？我去过的好多教会里面，这个要保持安静是有一点点难度，所以好多教会想着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说我曾经服侍的一个教会，就是聚会开始之前呢，可以理解，尤其是探亲的父母辈们，一个礼拜不见面，一见面这个亲切啊，而且 这个年龄大了，耳朵呢稍微有一点点背，讲话的声音是这个地方讲全场都能听得见的那种声音。你说老屏幕上老在打着，请大家肃静，准备聚会，把你的电话放到静音，但是所有人都看见了，所有人都不会做什么，那怎么办呢？教会就采取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那个教会里边就说，我们在一个地方会前，敬拜，意思就是说，在你人进来的时候呢，是一个非正式的敬拜方式，我们唱一首诗歌也好，或者讲一段小故事也好，或者读一段经文也好，像我们教会呢，有一个祷告会，对吧？那个祷告会实际上只有十几分钟，为什么要设那个东西呢？目的就在这儿。我相信目的就在这儿，让大家走进来的时候知道说，教会这边在有一个活动，我们需要安静，这是主要的目的。所以不管你走到哪个教会去，你会发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做法，其实那个做法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我所去过的几个教会里面都有这样的做法，就是让大家保持安静。其实大家在聚会完了以后，给大家充足的时间去聊天，对吧？你可以声音再大一点，可以三三两两的在这个地方或者在那个地方喝杯咖啡喝杯茶可以聊的，但是在聚会前呢应该保持一点点安静。当然我在这举这个例子呢，可能不是保罗这段经文就是说的安静，但是意思就是说，上帝给每一个教会里面赐下来的恩赐有一个目的，是让这里面的会众得到造就，安静而不是混乱，不是乌烟瘴气的吵架。好，下面讲的一段话很有意思，我在一直在思考这段话，为什么保罗在讲这个恩赐的时候突然激起，比如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话这么严肃，怎么突然扯到妇女上去，像圣徒在众教会一样，因为不主他们讲话，他们要讲，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而出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者属灵的，就该知道我写给你们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了。你说属灵恩赐讲得好好的，突然怎么插出来这么一段，有谁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保罗在这儿插这么一段？有没有谁思考过？都没有啊，不会吧？肯定会有人思考。
就是跟第三节来说，要
安静而不混乱，当时是有个背景说，妇女应该喜欢闲谈。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我们这样的聚会的时候呢，大家都安静的在听牧师讲道或者上课。如果大家坐在一起呢？姐妹们容易出现一点问题是什么？比如说有人讲方言，你说啊别讲别讲了，我听不懂，还不如教教菜怎么做。一下就把这个主题引到一边，说大家说菜怎么做，甚至三三两两的坐到一起，你看我会做这个，写导师再先接再搭，对吧？姐妹们很容易呢，可能在一起把这个主题引到一边。有的人做先知讲道呢，也是听着半天，我就想，这个话题都填这么长啊，还没讲完呢，可能会出现一点点偏差。我想一世纪里可能人和今天的人应该本质上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只是接触的信息不同而已，所以呢可能在这方面姐妹们可能容易产生一点偏差。所以保罗在这儿给的教导说，姐妹们在聚会的时候呢应该安静，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回去问问你们的丈夫。我想他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因为那个时候的妇女的教育呢比现在要落后很多，这一点我们要承认，我们看问题要从一世纪来看，有这封信是写给一世纪的看，不是写给我们今天这个背景来看。说一世纪的妇女可能提一些问题呢，相对当时教会的这个弟兄们来说呢，可能相对比较浅薄一点，有可能会引起大家的说不满，这个问题还要到这儿去谈。所以保罗说，如果你有什么简单的问题的话，回去问问你的丈夫，丈夫是一家之主，是你的头，你有责任给你这方面的教导。所以他给这个妇女的教导说，如果在这样的聚会的情况保持安静，要顺服，有问题呢回去问问丈夫。这个理念是从创世纪就来的，对吧？因为创世纪里面就讲得很清楚，男人是女人的头， 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次序已经讲得很清楚。保罗说这是主的命令，你听就听着，不听呢随便。底下这句话又翻译成简简的话就这么简单，不听随便，上帝有一天会给他算账。怎么算呢？回去读创世纪前三章你就知道，神和亚当算账，没有找夏娃，对吧？夏娃把果子吃了，神和亚当算账。所以照这意思，因为那时候人都知道摩西五经了，对吧？所以以后说如果出现这样上帝的这样的问题的话，上帝将来会找丈夫算账，不是找妻子算账，也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这一段插在这里面呢，我觉得这样比较相对比较好接受一点。最后保罗给出一个结论，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这讲得够清楚了吧，不需要任何解释，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行。把他说明前面所讲的东西都讲了，总结到这两句话里面。方言很好，先知讲道更好，这两种恩赐都有一个目的，让每一个会众规规矩矩按着次序领受上帝的话语，得到上帝的解答。很简单的信息，对吧？好，来到我们最后一张范例帖。前面这两句，切勿先知讲道，不要禁止说方言，保罗给的。我想重点解释一下下面两句。究竟如何看待圣灵的工作和我们今天的灵恩运动？因为这个问题呢，在今天的社会上吵得一塌糊涂。有的教会甚至拒绝做这方面的教导。我在波士顿服侍那个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因为有好多这个弟兄姐妹原来从灵恩派背景出来的，那么一祷告呢，就说第一句话说我天上的父啊，第二句就就哭得一塌糊涂。底下人说你哭什么呀？他也不知道他哭什么，这是他的风格，知道吧？这是他的风格。他们就从那个教会出来，你一祷告不哭，好像觉得你不够诚意似的。这旁边的人一看就说：“你哭什么呀？你还没说咋了，你就哭了，是不是？”这就出问题了。还有一种灵恩运动，比如说，你会不会讲方言？因为好多教会里面，他用这个恩赐来评价你是不是有属灵的恩赐，甚至评价你是不是有上帝灵的同在。我不知道这种标准从何而来。如果把是不是能讲方言、是不是能医病、是不是能赶鬼这样的属灵恩赐作为衡量上帝的灵与你同在的标准的话，这一点我非常清楚，超出了圣经的原则。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么规定。圣经说神的灵会在你的身上，会给你属灵的恩赐，你可能会医病，可能会干鬼，可能会有先知讲道，也可能会有使徒之份，也可能会做各种的异能，你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安安静静的做一个基督徒。这是圣经给的原则。但反过来呢，如果把这些恩赐拿来去评价你是不是与神的灵的同在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我在这地方所说的灵恩运动，不是一概打死灵恩派教会。灵恩派教会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弟兄姐妹，我认识过好多。但是灵恩运动，我个人是反对的，因为他们用灵恩这种表现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圣灵的同在。我不认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这个超出了圣经教导的范畴，我们不应该去这么做。所以有好多弟兄姐妹呢，在灵恩派教会里面，因为灵恩派教会弟兄姐妹都非常热情，结果一热情呢就信了，信了以后就发现不太好接受，又出不来了，那怎么办呢？别人说方言，他也没办法，只好就哇哇哇哇哇哇也说方言。我说你说什么？我说方言，反正你方言，你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我只要说方言，你就不敢说我没事了，对吧？所以我就在那个教会里面做一个像这个叫什么来着？ 南国先生一样，对吧？反正你说我也说，你唱我也唱，你哭我也哭，到底哭什么，唱什么，笑什么，无所谓。总而言之，只有这样做，我的这个球体里面就入群了。所以这样的运动，我个人是反对的。也许大家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反对人人运动。但是我的确认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应该追求圣灵的工作，但不是去做灵恩运动。也就是说，不要把圣灵给的那些恩赐作为标准来反过来评价圣灵是不同的，这样会非常非常危险，非常非常危险。这方面可能在今天的社会上争论比较多一点。那么4分钟时间，我给大家这一章呢，大概做一个简单的概括，信息非常简单。追求最好的爱，然后呢，如果恩赐方言和这个先知讲道相比的话，先知讲道更好一点。大家回去呢，再好好读一读这段经文。好，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姜。